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为我们查考旧约以西结书，特别解释神对于推罗所宣告的审判。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要继续看关于推罗的第二部分预言。好，现在请翻开旧约以西结书第27章第1节，请查克老师分享推罗的财富、荣耀和大规模的经济贸易情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仍然来查考以西结书，让我们经常默想主的话语，行在他的旨意中，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好了，请翻到旧约的以西结书第27章。推罗呢，是当时一个繁荣的商业中心，也说得上是世界的贸易枢纽，因为他们的海运呢，非常发达，能把推罗的商品运到地中海的各地。商人们就把商品和货物啊等等运到地中海沿岸的国家，甚至可以远到英格兰。因此呢，商品贸易让推罗变得极其富有。但是有意思的是，神并不喜悦这一类的商业主义。神呢，不喜悦人们用买卖的手段来占别人的便宜。在启示录第18章，我们发觉神的审判将要来临到奴役世人灵魂的商业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不知道有多少人成了这个商业体系的奴隶。你要努力工作才能够去支付各种账单。因此呢，神在启示录的第18章中深斥这个世界的商业体系。而在以西结书第27章这里呢，先知做哀歌谴责推罗。对比这两处的圣经呢，你就会发现神的话非常有意思，也很重要。以西结书第27章第1和第2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要为推罗作起哀歌啊，这是一首哀歌，是为推罗哀哭的。这个哀歌预言呢，即将要临到的毁灭。以西结书第27章第3节说，你居住海口，是众民的商妇，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在以西结书第27章的哀歌第一部分，把推罗城比喻为一艘船。推罗城是全然美丽的，是地中海最美的地方。地中海一带呢，就是非常美丽，而推罗呢，是地中海沿岸最美的地方，气候宜人，全年的气候都很宜人，那里的海岛风景真的是非常美丽，居民呢都非常富有，他们的房屋全都是美轮美奂。因此呢，先知将推罗比作一艘全然美丽的船。以西结书第27章第4到第6节说，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是你全然美丽，他们用士尼尔的松树为你做一切板，用利巴嫩的香柏树作桅杆，用巴山的橡树做你的桨，用象牙镶嵌基提海岛的黄杨木为坐板。基提海岛呢，就是塞浦路斯。以西结书第27章第6到第8节，用巴山的橡树做你的桨，用象牙镶嵌基提海岛的黄杨木为坐板。你的篷帆是用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可以做你的大旗。你的凉棚是用伊利沙岛的蓝色紫色布做的。西顿和亚发的居民做你当桨的。西顿和推罗是姐妹城，位于北边 大概15英里远，也是一个海港。以西结书第27章第八和第九节说，西顿和亚发的居民做你当讲的，推罗呀，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都在你中间做捕缝的，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所以这些商品包括象牙啊、绣油花的埃及细麻布啊、皮毛、香柏木、橡树等等这些奢华的装饰品，都是推罗贸易体系的部分商品。以西结书第27章第十节说，波斯人、路德人、弗人在你军营中做战士，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彰显你的尊荣，因此他们有一支来自不同国家的雇佣军。以西结书第27章第11和12节，亚发人和你的军队都在你四围的墙上，你的望楼也有勇士，他们悬挂盾牌，成全你的美丽。他诗人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这里呢举办商品展览会。以西结书第27章13到19节说，亚玩人、土巴人、米舍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人口和铜器兑换你的货物。托加马族用马和战马并骡子兑换你的货物。底旦人与你交易，底旦在亚拉伯。许多海岛做你的码头，他们拿象牙、乌木与你兑换。亚兰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就做你的客商，他们用绿宝石、紫色布、绣或细麻布、珊瑚、红宝石兑换你的货物。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米腻的麦子、饼、蜜、油、乳香兑换你的货物。大马色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又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拿黑本酒和白羊毛与你交易。微旦人和亚玩人拿纺成的线、亮铁、桂皮、菖蒲兑换你的货物，各种的香料啊等等。如果你今天到了古耶路撒冷城的市场去逛一逛，穿过市场，大概你就能够想象得到，在古推罗城进行各种货品的交易的情况。那里的商品呢，就包括有白羊毛的外衣、细麻布、装饰品等等，应有尽有。还有各种各样的珠宝店，还有各种的香料铺子，以及卖各种商品的店铺。可见呢，在古代世界，推罗是一处繁荣昌盛的贸易中心，从各国各地运来的商品真是琳琅满目，就好像今天我们的香港一样，你可以在那里买到很多价廉物美的东西。当时呢，推罗的市场范围很大。在19节里说，微旦人和亚兰人拿纺成的线、亮铁、桂皮、菖蒲兑换你的货物。以西结书第27章20到26节继续说，底旦人用高贵的毯子、鞍、屐与你交易，亚拉伯人和基达的一切首领都做你的客商，用羊羔、公绵羊、公山羊与你交易，士巴和拉玛的商人与你交易，他们用各类上好的香料、各类的宝石和黄金兑换你的货物。哈兰人、干尼人、伊甸人、士巴的商人和亚述人、基抹人与你交易，这些商人以美好的货物包在绣花蓝色包袱内，又有华丽的衣服装在香柏木的箱子里， 用绳捆着与你交易。他施的船只接连成帮为你运货，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当桨的已经把你荡到大水之处，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东风呢，当然就是指的尼布甲尼撒。可是呢，这个强大的商业中心却要被他毁灭了。以西结书第27章27到30节，你的资财物件货物水手掌舵的捕缝的经营交易的，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在你破坏的日子必都沉在海中。你掌舵的呼号之声一发，郊野都必震动。凡荡桨的和水手，并一切泛海掌舵的，都必下船登岸。他们必为你放声痛哭，把尘土撒在头上，在灰中打滚。这些人呢，都是做买卖的商人，他们失去了这个繁荣的商业中心。31节，又为你使头上光秃，就是说啊，他们为他们剃头表示了哀伤。以西结书第27章31到36节继续说，用麻布束腰，嚎啕痛哭，苦苦悲哀。他们哀嚎的时候，为你做起哀歌，哀哭说，有何成如推罗，有何成如他在海中成为寂寞的呢？你由海上运出货物，就使许多国民充足。你以许多资财货物，使地上的君王丰富。你在深水中被海浪打破的时候，你的货物和你中间的一切人民就都沉下去了。海岛的居民为你惊奇，他们的君王都甚恐慌，面带愁容。各国民中的客商都向你发嘶声，你因人惊恐，不再存留一世，直到永远。请留意这里预言人们的哀伤，他们为推罗做起了哀歌，哀哭说，有何城如推罗，有哪个城像推罗那样的被毁灭呢？在启示录的18章中记载，当巴比伦的经济体系被摧毁的时候，圣经宣告说，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营，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巴比伦呢，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地上的客商看见烧巴比伦大城的烟，就为他哭泣，说有哪个城像这座城呢？所以巴比伦经济体系的崩溃和推罗的毁灭有了相似之处。推罗的毁灭呢，预表着末世巴比伦经济体系的崩溃，末世的人们为了损失了奢侈的商品而哀嚎痛哭， 同样的，古时的推罗人呢，也曾经为他们在商品上的损失而大大的哀哭。好了，我们继续来讲解以西结书的第28章。以西结书第28章的预言呢，是针对推罗的君王。第26章的预言呢，是对推罗这个城市而做的。27章呢，是针对推罗的贸易。而28章则针对推罗的君王。我们进入这一章呢，就会看到突然这里面有一个转移了。以西结开始对撒旦说预言，撒旦就是属世界的国度背后的权势。圣经说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除非一个国家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了神，否则呢他就被撒旦控制，并且要设法来掌控世界的领导权。希特勒就是被所谓的白人分离主义者所控制。这些人呢，在第三帝国，就是指的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倒台之后，都迁移到了秘鲁去了。今天他们大多数人还住在秘鲁，追求着各种各样的通灵术。在第三帝国的时候，他们控制着希特勒。以西结书第28章的讯息呢，是谴责推罗君王的。以西结书第28章第一和第二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读到这里呢，我们立刻联想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那里宣告说，在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敌基督会出来，站在神的殿中，自称是神，并且命令人要拜他。所以呢，推罗的君王就是敌基督的预表，因为他自称为神，把自己呢立为一个神。这个事情呢确实发生了，推罗君王把自己当作是神的角色，并且宣称自己就是神，又命令百姓要拜他。以西结书第28章的第3节说，看哪，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他自己说啊，他比但以理啊更有智慧。当然了，有意思的是以西结再次提到了但以理，他和以西结是同时代的人。那时候呢，但以理已经声名远播了，可能是因为他曾经替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的关系吧。这件事呢，大概使他名噪一时啊，众所周知。因为在他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之后，尼布甲尼撒王派他来管理巴比伦的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着巴比伦的一切哲事。因此呢，但以理的名声不但在以色列的子民当中为人津津乐道，甚至已经名扬国外了。以西结和但以理是同时代的人，又活在巴比伦被掳的时期。圣经呢，不仅在这里提到了但以理，在其他地方也提到了他，而在这里呢，就特别提起但以理的智慧。以西结书第28章的第4和第5节说，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又因资财心里高傲。而圣经告诉我们，有钱人进入天国呢是很难的。圣经这样形容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儿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圣经指出，有钱的人呢很容易受到各种试探，或者说人的灵魂会因为私欲迷惑而沉沦。圣经又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这就是推罗王的问题，他的心呢完全放在他的财富上了。他增添了资财，又因为资财增加了，他的心就骄傲起来。 以西结书第28章第6到第10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居心自比神，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临到你这里，他们必拔刀砍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亵渎你的荣光，他们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与被杀的人一样。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呢？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手中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你必死在外邦人手中，与未受割礼的人一样，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而这里预言呢，他必定会毁灭，尽管他自称是神，但是当仇敌来到的时候，杀害你的人不会认为你是神就不杀你了，你还会像普通人一样被杀死。以西结书第28章第11和12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在这里呢，预言的物件就转移到了推罗王背后的撒旦身上了。现在呢，神针对撒旦说预言，这一段呢，可能是圣经中把撒旦描绘的最形象化的经文之一。撒旦呢，并不是像一般人所想象的穿着红色的衣服，手拿着大叉子，拖着开两个叉的大尾巴啊，是这样样貌丑恶的怪物啊，长着两只尖尖的耳朵啊，或者留着山羊胡子。十二节说，你无所不备啊，就是说你什么都有，一无所缺，你无所不备，而且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圣经呢就查考到这儿。欢迎您能够经常来信跟我联系，我们可以交流灵修读经的心得。请留意本电台播报的联系方法。请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继续查考以西结书，得以宝贵的灵粮，使得灵命成长成熟。
弟兄姐妹，下次查克老师要继续探讨有关撒旦超越常人的特征，以及将来神要怎么样对他施行审判，请千万别错过。现在又是问与答时间。今天这个听众问到有关撒旦的问题，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今天神和撒旦都在影响着我们，当然他们的做法是绝对相反的，目的也全然不同，神要给我们带来好的影响，至于撒旦，他则力图透过欺骗的手段引诱人犯罪。很讽刺的是，他本身就是最可恶的撒谎者。难道撒旦不知道自己将来的结局吗？
你要知道，最会欺骗人的人，他本身就是个骗子，这是挺有趣的啊。当然了，我们却是读到圣经里说神会让某些人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而不相信事实真相。所以呢，很可能撒旦是属于这一类的人，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真理，因此呢，神就让他们相信谎言而不相信真理。
谢谢查克老师分享宝贵的看法。下回呢，他要继续讲解有关撒旦超越常人的特征，请记得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三个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